音乐不迷路，就在扫盲班。嘿、hey, ，手机前亲爱的你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扫盲班。怎么样，今天的音频效果大家还满意吗？我把我珍藏了很久的 U87 的话筒拿来了，不再是在用手机的耳机来给大家录音了。最近大家有反应说，怎么录音的效果越来越差？我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然后拿出了珍藏已久的话筒。今天呢，想给大家来介绍的这个音乐呢，因为前几期给大家介绍这个营销号所用的音乐啊，大家说就是这些音乐呢。那今天介绍的这个音乐呢，其实是想让营销号们你们醒醒吧，能不能用一些高逼格的音乐呢？那其实也是给大家推荐一些好听的古典音乐，短小的古典音乐，更适合入门听的一些古典音乐啊，然后来让大家的心情更加放松以及愉悦。那我们今天推荐的音乐呢，来自于舒伯特，是舒伯特的作品当中呢，大家接受度比较高的一些作品。那它都是来自于舒伯特的即兴曲。其实舒伯特写了非常非常多的歌曲，那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所以这个舒伯特也有这个歌曲之王或者艺术歌曲之王这个称号。那舒伯特这一生呢只活了31岁啊，生命非常的短暂，但其实他的音乐才华真的是非常的外溢，就是真的是才华横溢都溢出来的这种感觉。那只是因为很年轻就去世了，所以可能没有更具有开拓性或者开创性的作品留下来，让大家觉得他可以和比方说像巴赫呀，像贝多芬啊这些人，或者像和瓦格纳这些人去一拼一比高低。但是单论才华来讲，我个人觉得舒伯特是完全不输于这些人的。那舒伯特最崇拜的人是谁呢？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就是贝多芬。在1827年3月27号呢，贝多芬逝世了。那在葬礼上呢，年轻的火炬手其中的一位就是舒伯特，这一年他30岁。那在第二年1828年的11月19号呢，31岁的舒伯特就逝世了。那他现在的墓呢就安葬在贝多芬的旁边，也是满足了他的一大心愿了。那就在这一年的时候呢，他写下了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作品，就是来自于舒伯特的即兴曲编号142的第三首，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变奏曲。那它的其中的我们马上要听的这个主题呢，是借鉴于舒伯特自己为戏剧《罗莎蒙德》所做的一个配乐。那闲话少叙，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优美音乐的它的主题是什么样吧。Thank you. 怎么样，听完心情是不是都变好了？如果你今天遭遇到了一天不开心的事情，然后晚上回家躺在床上打开蓝牙音箱，突然放出来这样的音乐，你可能也会觉得心情愉悦吧。如果今天的工作非常顺利，我相信你听两遍这个旋律都能跟着哼唱出来，这个旋律确实非常的好听。那舒伯特在写旋律方面真的用现代话来讲真的是绝绝子，这个旋律写得非常的优美，非常的好听，但又不落俗套，我觉得还是一件蛮难的事情。这个就是只有天赋这两个字可以去解释了。那这首作品它一共是有五个变奏，整个的作品演奏下来大概在10分钟的时间吧。那通常我们刚才听的那一个小的片段呢，也会单拿出来让一些比方说初学的孩子呀，或者就是学了有一段时间琴的孩子又没有学的程度很高的孩子去演奏这样的旋律。因为好听的旋律人人想弹嘛，弹起来就会上瘾，就会一遍一遍不停的去练习。那舒伯特这一生一共是写了8首即兴曲，它的编号分别分为90和142号。我们刚才听的这一首是142的其中的第3首作品，也是他创作的众多钢琴作品当中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套曲。那这么两组作品大概是一共有8首，我们可以把它称为钢琴小品吧，因为它整个乐曲的时长都不是很长，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小品类的作品。这8首作品呢通通都在1827年，就是贝多芬逝世的那一年，以及舒伯特逝世的前一年所创作的，但是发表的时候已经是他去世之后才有发表，所以整体的曲子的结构听起来是比较简单的。很多首作品里面的旋律也是非常非常好听，所以这些作品在我们普通人当中接受度也非常的高，因为相比较那些冗长大型的作品，需要有很深的这种对乐曲分析的、对结构分析的功底来讲，这些简单的小的旋律好听的作品，我们一下就能上耳，一下就能接受。我相信当你走进一家咖啡店，背后放着这样一首舒伯特的即兴曲，你也会觉得啊，心情立马变好，也会觉得哎，这家咖啡店的逼格好像还不错哎。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舒伯特的这首作品，那其余舒伯特的即兴曲呢，我们会在后期的节目当中一点一点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急不可耐想去听了，也可以去搜索一下舒伯特的即兴曲，提前的来听一些这些优美的旋律，有的是让人心情非常愉悦的旋律，有的听了你就觉得哇，怎么这么美的旋律，它是怎么写出来的，你会产生这种疑问。当然你一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哎，这个即兴曲它肯定不可能是篇幅非常大的，因为篇幅比较大的一些作品都需要严密的构思以及严密的结构，而即兴曲呢就是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做的一首以钢琴为主，以肖邦和舒伯特为主的这样一个乐曲的类型。那即兴曲这种音乐类型呢产生于19世纪初啊，据说有两位我们现在不太知道的，可能是我不太知道啊，大家估计也不是那么熟悉啊，就你不是学音乐的，那由他俩呢在钢琴曲当中让他得以成型。那舒伯特后来听了这些作品之后觉得非常有趣，给予他灵感，然后我们知道的音乐家当中就是由舒伯特来率先去写这个即兴曲的。所以其实即兴曲讲究的就是我偶然获得了一个灵感，然后在琴上弹，我觉得很好听，然后就把它记录下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些乐曲。会有一些演奏技巧的一些展示，但是通常结构来讲不会那么的复杂。而后肖邦也写了一些即兴曲啊，那其实即兴曲也是分为不同的类型的，有一些即兴曲呢就是完整，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完整的即兴演奏形式，就是它整曲都是感觉是即兴写出来的，包括它的发展变奏啊，都是即兴写出来的。那还有一种呢叫做有一部分是即兴形式的，就是你可以感觉在这个乐曲当中有一段华彩段好像就是即兴出来的，就像爵士乐手在吹比方说萨克斯 solo 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他都是有这样一段即兴的演奏，或者鼓手 solo 的时候他就会有一段即兴非常华彩非常彰显自己的技巧技术的这么一段演奏，我可以把它叫即兴曲。 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作品呢，还是属于完整即兴曲的这样一个范围，因为它从一个主题延伸出了五个变奏啊，这五个变奏是围绕我们刚才所听的主题而展开的。但是由于即兴曲这个名字吧，你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可能大多数的即兴曲可能都留不下来，很多作曲家可能自己演奏完这个即兴曲之后，回去再写下来的时候，可能没有当时演奏的那么出彩，因为毕竟人在一个情绪下面，那个激发的灵感是不一样的，你回家拿着笔在对着白纸的时候，和你对着很多观众，对着掌声，对着对你有期待那些眼睛的时候，你所创作出来以及你想要去创作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可能很多精妙绝伦的即兴曲我们现在已经听不到了，不过呢，现世留下的这些即兴曲依旧非常的好听，非常的美好。有一些即兴曲因为篇幅没有那么长，比较短小，也比较适合我们去听，所以整个的这个类型也比较适合我们的普通人去走进古典音乐。好啦，那该跟大家介绍的关于即兴曲的事情我已经介绍完了，接下来呢，希望大家可以腾出来十分钟的时间，仔仔细细的来聆听我们这一首即兴曲，来自于舒伯特的编号142的之三这首即兴曲的完整版本，希望大家可以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或者你要早上开车的话，度过美好的一天吧。音乐不迷路，就在扫盲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